在天上的神啊，我们来到你宝座的面前，现在你的话语已经打开，已经被人诵读，就求圣灵能够做我们的宝贵师，能够来教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中，因为你的真理就要使我们得着自由。神啊，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，会有试炼，会有试探，烦恼着我们，可是我们相信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已经透过你施恩的手才能够临到我们身上。愿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，能够对试炼有更清楚的认识，让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一切的痛苦，能够使我们磨练成金金一般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来，从你那里得着我们生命的冠冕。就是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在我们当中需要安慰的，就求神你的话语亲自安慰；需要提醒的，也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。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。我刚刚在那里时候，忽然想到一部的电影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是美国片，叫《Forrest Gump》，啊，是个经典之作。很可惜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不看西洋片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翻译。那个是美国的经典之作，你们回去呢一定要看。这个 Forrest Gump 这个人是很单纯的一个人，他是很执着的一个人，傻傻的笨笨的。然后呢，他在去打越战的时候遇到一个叫做 Captain 的so-and-so， 我忘了他的名字。那个战争的过程中，那个他的排长呢，双腿就断了，那他还把他救出来，结果他还骂这个人说：“让我死了，因为我生不如死，我两腿都断了。”结果呢，后来那个排长就这样子，就是到了美国，就是退伍了，因为两腿都断了。结果他就过这个非常烂淡消沉的生活，喝酒、吃喝嫖赌这种都来了。就有一次呢 ，Forrest Gump 呢，这个男主角呢，就要组成一个买一艘船，要去抓那个虾，因为他在军队中碰到一个黑人，他们的梦想就是要有去捕那个虾，结果他就买了一艘船就去捕那个虾，结果呢，他就去找那个很意气消沉的这个 Captain， 这是排长，那排长起先跟他说：“你如果很早以前说，你如果去有船的话，我一定来做你的 first mate 啊，就是说你的那个帮手。”就他就是买了船，那个排长没有办法就去了。接着排长你知道他是做轮椅啊，两膝都断了。结果呢，就有一次他们就去出航，都捞不到东西，都捞到一些垃圾。你就看电影的话，结果那个排长就很气愤，他认为神对他不公平，一直把试炼放在他的生命中，让他腿断了，让他什么都不顺利这样子。结果有一次呢，那个地方他就出航呢，就那个地方遭遇到了大风暴，暴风雨。结果那个片子很感人，就那个船长呢，他是在船的最顶端的地方，他把自己拉到船最顶端的地方，他就开始跟神在那边叫骂，说：“你就冲着我来吧，反正你已经对我这个样子了，我怕你干什么？”就是对神大骂一顿。他把一生对神的那个愤怒就说出去。结果那个暴风，就是大风雨中呢，很多的船都不出航了，都在港口。结果呢，那个所有的船都被毁掉了，只有他那艘船存在。结果从此以后就大丰收，哇，每一抓都抓好多的虾。就从此他只一艘船还不够，又好多艘船，生意就做起来。那个 Forrest Gump 就有一天 觉得那船长跟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我从来没有跟你说一声谢谢过，就是我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意思是说你还不够舍弃，你还让我来这个，可是你从来没有跟我说，我从来没有跟你说一声谢谢过。其实那个船长就跳到海里去，不是自杀，他就跳到海里去，在海里游泳这样子。结果那 Forrest Gump 呢，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这个 Captain 总算与神在 find peace with God， 他总算呢在神里找到了平安。”那这个片子呢，你们是值得去看。那我在想，这一个排长呢，有的时候他一生就很像你跟我的一生，也是今天这段经文说，我们有的时候会被试炼所领导。那我们这段经文它是雅各说的，那出自雅各的嘴呢是很切实的，因为呢我们知道的作者雅各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，当耶稣还在世的时候，他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等到耶稣死了复活之后呢，雅各才接受了耶稣。所以当雅各写他的书信的时候，他不敢自称是耶稣的弟弟，他只说我是耶稣基督，是神耶稣基督的仆人的雅各。那雅各是教会历史中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，祷告是他的最强项，所以号称说他的膝盖跪在那里祷告到一个地步呢，他的膝盖就像骆驼的皮一样，所以有人叫他叫做骆驼雅各，是描述他的虔诚到了这个地步。所以他开头就说，我讲这句话这些话呢，写这些信呢，是给那些分散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这个十二个支派当时的犹太人是被分散在世界各地的，不是在巴勒斯坦的，所以他写信给的对象的这些人是被苦难打上到世界各地的人，所以他的对象是一群已经被打散的人的，所以他很适合来描述说，当试炼临到的时候，你们应该如何的把这个试炼转变成你生命的得胜，他是最适合的一个人。那首先在进入这个经文之前呢，有两个字呢我必须要花点时间稍微解释，所以你们读的时候有点了解啊。就是试炼跟试探这两个字，我们往往说那这个什么呢，我们往往说试炼都是好的，试探都是不好的，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可是有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在原文新约跟旧约的当中，这个是同一个字的，不像我们中文翻成试炼试探啊，不同的字。所以原文是同一个字，就是说这件事情的本身呢，你光看这件事情的外表呢，你不知道它是好的坏的，是属于中性的，没有正面也没有负面。那可是因为我们要翻译，所以往往翻译的人会因为那个字出现的前面后面来做适当的翻译，如果那个状况不是好的呢，就把它翻成试探，是好的呢就把它翻译成试炼。可是原来是看不出来的，你要从背景来看。可以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单独这个字上呢，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，这个是好的不好的，因为字本身看不出来，这个就是神的话语奥秘的地方。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，本身是这个样子，可是运用的状况来分辨出这个字是好的坏。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。首先我们要看这个事情的出处来源是哪里。如果这个事情的来源是来自于神的话，一定是试炼，是好的。当我们讲试炼，我们想的是好的。如果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来自魔鬼的呢，一定是试探，一定是不好的。因为神是美善的来源，所以来自神的一定是好的。魔鬼是邪恶的来源，所以来自魔鬼的一定是不好的。如果今天我在路上捡到了100块钱，如果背后是来自于神的话是好的，来自于魔鬼的话是不好的。那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看得出背后的故事，尤其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你就彻底了解约伯所做的苦难，如果是来自于神的一定是好。所以我们要看出处，然后呢我们也要看动机。如果这件事情的发生能够造就那个人的话，一定是好的。如果这个事情的发生的动机是要让那个人跌倒的话，一定是不好的。就比如说我们用我们人来说好，我如果今天看到教会哪一个弟兄，我对他说一句赞美的话，如果我的动机是要造就他的话，一定是失恋。那我如果的动机只是要让他轻飘飘的让他跌倒的话呢，那个一定是试探他。所以要看动机。然后第三点我们要看他的结果。因为来自好的，来自正确的动机呢的结果，一定把我们所遇到的人生命中最美好的性情给活出来。英文就是说，意思说把我们 bring out the best of us， 把我们最好的部分给带出来。那如果是试探的话，是往往把我们最丑陋的性情给带出来，结果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反复要思想，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，求神帮助我们说来分辨这个出处来自于谁，这一个动机是怎么样，那它产生的结果是什么。有些事情当我们在其中的时候你分辨不出来，等到我们经过的时候回头看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。这个是试炼跟试探这两个字，事实上是一个字嘛。所以我们读，当你读雅各书的时候，你读到试炼，你读到试探的时候，你都要知道是同一个字，就是看出处是来自哪里，动机是什么，结果是什么，做决定。然后还有一个字呢，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叫试验，试验，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字了。这个试验呢，在圣经中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往往这个字出现呢，都是好的，这个非常清楚，并且往往都是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。所以第一章的第三节说，你们的信心一经过了这个试验呢，就是产生了忍耐。所以试验往往都是好的。这个地方彼得也曾经说了这个字，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。可见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试验呢，往往与你我的信心有直接的关系，有直接的关系。我们的信心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，我们的信心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， 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显露你的信心。当事情临到的时候，你不能说事情临到的时候暂停，我回去苦修我的信心再来，来不及了。所以唯有当问题一临到的时候呢，你第一个反应的信心就是表达出你的信心。有一件事情，这个是我最近呢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可是我就看了一些书，很奇妙的，神就把一些的属灵的人的一个一些的话呢就赐给我。我读到了一段话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在我们人生中有一件事情是你我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会发生的，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控制哪一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就今天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实在是不能控制的。你如果打开新闻的话，就看到就是前天，应该是前天吧，还昨天前天，就是在 Bangladesh 二十几个，今天新闻说已经28个人了，就恐怖分子去餐馆就杀人，是不是？有3个是从美国去的大学生，2个是 Emory 的，1个是可能是 Berkeley 的。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去那边，不晓得交换学生或什么之类的事情就发生了，是不是？今天是很悲惨的事情，这20几个人就无缘无故吃着饭就被人家打死，他们能不能控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？他们能够控制的话早就不去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我们不能控制的，可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，就是说当这个事情临到我的时候，我的反应是什么，这个是你我们可以控制的。结果接着这个人说了一句话，就讲几句，当这些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危机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控制。我们可以决定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跑向神还是远离神，这个你我可以控制。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更坚定我们对神的信任呢，还是我们放弃对神的信任，这是你我要控制。当在危机的时候呢，我们能不能学会去仰望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大能，是你我的控制。所以你要了解你我生命中呢这些试炼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，可是当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控制。今天就借着这段的经文，我希望有几点能够来鼓励你们，鼓励我，就是当试炼当中，在我们处在试炼当中，我们如何来得胜。我将有3点跟大家分享。假想我们现在在试炼的当中，各般的百般的试炼，第一呢，我们在我们的知识上要知道这个很重要啊，因为第一章的第3节说，因为知道，在我们的知识上呢，我们要知道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说知道呢，就是已经胜了一半的战争。他这句话原来是英文的。这句话原来是对那个阿兵哥说的，是 G.I. Joe 的所谓的名言。他说 ：“Knowing is winning half the battle。”就是你知道，你那个战争就已经超过你的一半。可有些人是糊里糊涂都不知道的，那就完蛋了。所以我们在知识上呢，一定要知道。 那我们要知道什么呢？我在试炼中，我要知道什么？我首先要知道试炼一定会发生，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因为这边雅各说怎么说呢？我的弟兄们啊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。英文比较清楚，英文是说 when。当你落在百般试炼中，不是 if， 不是如果你遇到百般试炼，落在百般试炼中，他这个是肯定的口气，就是说，我的弟兄们啊，你们当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意思是说，百般的试炼迟早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试炼一定会引导你我的身上。那这句话呢，很有趣，就是说，他说你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，都要以为，也是都要看为是喜乐的事情，因为你没有办法避免，你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喜乐的事情，即使在试炼的当中，你都要这样。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后面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呢，雅各稍微，因为这段经文不太好看啊，不太好了解，他稍微跟你我来描述说，什么可能是一些百般试炼中的一些的例子，比如说卑微的身高。那卑微的身高应该不叫试炼嘛，应该蛮好的，对不对？卑微的身高嘛。可是我又说过，因为要看动机，有些卑微的人身高的时候，他可能就忘了他当时的状况，他可能就不得了。有多少人可以处尊贵的？你可以打开新闻看很多的例子。有多少的人一旦事业飞腾的时候，他一塌糊涂的。所以卑微的身高呢，这件事情我们都要小心，我们如何处尊贵。然后富足的降卑也当如此，说我们多少人一日他的财富一夜之间就没有了，或者他的事业一夜之间就垮台了，他降为卑微了，他如何的来处理？所以他如何的处谦卑？这个都是试炼。如何的处尊贵？如何的处谦卑？然后呢，雅各说的更绝了，到了第十一节说：“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。”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磨了。那个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如果我们想草是大概不好的嘛，草，那你若想草是卑微的，那花是比较鲜艳的，你就想是尊贵的，是富足的。所以他这句话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说当这个太阳出来，热风一吹的时候，不管你富足的谦卑的人都会过去。这是描述你我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，有钱人也会过去，穷人也会过去，都会过去。那当我们如果在知识上知道说试探、试炼会引导我，有一天我是卑微的，神把我提升，是我的试炼，我如何处尊贵？我不要忘了，我当以前是这样子。那有一天可能我是很富有的，变成卑微的，我也不要忘了，我能够怎么处谦卑？然后呢，我要更要知道，不管我是有钱没有钱，我一生 都会过去。那我如何来面对我永恒的问题？这些都会过去，这些都会必然要发生在你我的身上。那我们知识上要知道，那我们知识上不只是要知道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试炼一定会临到呢，我们还要知道试炼这件事情主要的对象是什么。试炼主要的对象是针对你我的信心，你我的信心，你我的信心是放在哪里？你我的信心如果是放在我们的身上的话，当我被降卑的时候我就受不了，当我的东西都失去了我也受不了。所以试炼呢，试探呢，往往都是经过要针对你我的信心。所以雅各说得很清楚，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要经过试炼的试验呢，就要生忍耐。所以神许可这些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是要试试看我们的信心是如何。我刚刚说过，信心没有办法在试炼的当中呢，我们去寻找。你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你没有办法说试炼来增加我的信心，没有办法。试炼只能把你已有的信心给显露出来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。所以你我在平时在试炼试探没有来临之前，你我的信心一定要摆对，一定要摆对。当这些暴风雨来的时候，你再去挖地基，再去那个太晚了。你平时就要把信心摆对，当这个试炼来临的时候呢，你的信心就显露出来。你的信心一经过这些火般的试验之后呢，就产生出了忍耐。老实说啊，神是非常的公平。我们有时候看人家以为那个人好像神特别好像是对他放松之类的，特别恩待他我们之类的，往往我相信神是公平，因为这一种人可能平常在信心上已经扎了根了，所以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他的信心产生的，所以我们看起来就哦，这个人呢，事实上他的信心你我都没看到，他早就已经在那边根深蒂固在耶稣这个磐石上。所以呢，试炼的主要对象是针对你跟我的信心。那试炼呢会有奖赏，到了第一章的十二节说，忍受试探或者是试炼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一经过这个试验之后呢，就要得着生命的冠冕。这里生命的冠冕不是讲他得救的问题啊，因为这边他称呼他什么，我的弟兄们，在圣经讲我的弟兄们都是针对信耶稣的人，所以他这边讲生命的冠冕不是讲他有得救没得救，而是描述那个冠冕呢是他生命那种得胜的冠冕。他的生命是美到一个地步呢，就好像一个冠冕一样。神要你我经过试炼之后得到这一般的美丽的奖赏，这个是你我在知识上要知道。然后呢，雅各说你在知识上知道做个准备，可是也不够，那我们要在灵命上呢，我们要来祈求，我们要来祷告。那我们要祷告如何呢？ 第一章的第五节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呢，就应当祈求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灵命上，我们要了解我们属灵的状况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承认，神啊，我是有需要，缺少智慧的。我们多少时候以为，神啊，我是蛮有智慧的人，我都不需要的。有些人都不需要，他需要，很可怜，都不知道他是需要的。神说，你们必须要承认你有这个需要，你是缺少智慧的。所以箴言呢、啊，是智慧的书。箴言有一句话呢，是把这个智慧描写成这个人。所以他说，智慧呢就在那边呼喊，说谁是愚蒙人，可以到我这里。意思说，神就像那个智慧，向你我呼喊说：你们中间谁承认自己是笨蛋的、需要智慧的、缺少智慧的呢？到我这里。因为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，是因为我们有需要。你没需要，你不要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灵命上，我们首先必须要承认，我是缺少智慧的，我要到神面前来求。然后呢，我们不第一要承认我们的缺乏，第二呢，我们就应当主动的，这边讲应当来求。那我们求的对象非常的清楚，说我们所求的这个对象是厚赐给众人，也不斥责人的神。我们来到这个恩典的神的面前，我们知道他是降雨水给众人的，他是丰丰富富赐予我们的。我们向他求，只要凭着信心，凭着我们的需要来求，他不会责备我们的，他不斥责我们的。当这样子的人，神就要赐给他嘛。所以我们在灵命上，我们要来祈求，首先要承认自己的需要，接着付上行动来求，最后呢，我们要凭着信心求，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雅各呢，在这里用那个在海中的风浪波浪来形容疑惑的人，他说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。海中的波浪有个特色哦，有个特色啊，我们做过 cruise 也不少次，有两次经过真的是海中的波浪，哇，受不了！那个这么大的船在海中的波浪，这很有体会。海中的波浪有一个特色哦，海中的波浪，海中的有波浪的时候呢，就很明显就是不平稳，没有得到安息，不平稳，啊，波浪，尤其是大浪。那我们没有凭着信心求的人，就像那个你不平稳，今天要这个，明天要那个。这个要这个，明天要这个，搞不定的，就像海中的波浪。那海中的波浪还有一个特色呢，无风不起浪，对不对？所以海中的波浪往往是受到风的影响，风就是我们的环境。所以没有信心的人呢，往往是说环境好了哦，好；环境不好，他一切的情绪都按照环境来控制它，就是海中的波浪。那海中的波浪更糟糕的一点啊，就会带来破坏，因为浪大的时候，船只都遭殃，所有东西都遭殃。那你我信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会带来破坏性，我们周围人都会受到我们的影响，因为我们是海中的波浪，我本身不稳定。然后我按环境来影响，结果造成我来破坏别人。 这个呢，就是在我们灵命上出现的问题。往往当试炼来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，我们在灵命上有没有懂得要向神来祈求，承认我智慧不够来帮助，承认我要立刻来到神的面前，应当向神祈求。最后呢，我要凭着信心，不是那个心怀恶意的人。心怀恶意呢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人有两个思心，有两个思念 ，two soul， 两个灵魂。他一个灵魂是想望天上的，有一个灵魂还是贪爱这个地上，这就心怀恶意，三心两意。那这一种人就像海中的波浪一般，最后要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不仅在知识上要知道，我们在灵命上呢要祷告，我们最后呢在你我的感情上，我们一定要忍耐，这个是最困难的。这个是在第三节跟第四节这个地方，他说你们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是忍耐呢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勤。中国字的忍我们都很清楚，是心头上有一把刀，心上有一把刀。所以我们的传统的文化都告诉我们呢，忍这个这件事情是很痛苦的事情，因为你我都不愿意把这个心让人家戳一把刀，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可是事实上呢，这一个中国这个字呢，不符合圣经的教导。圣经的忍耐，不是你我想象中消极的在那边咬牙切齿。圣经的忍耐绝对不是。圣经讲到的忍耐呢，往往都是积极的，都是站在主动的位置上来面对所来的痛苦跟试炼。圣经的忍耐是这个样子，因为圣经的忍耐呢，在新约中，圣经的忍耐他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一些东西的底下留在那个地方。我很难形容这个字的美丽的地方，就是说它是你要停留在一些东西的底下，它是两个字合在一起，就是你要停留在一个东西的底下。所以圣经往往讲到忍耐，就是描述有一个人，这个东西是个重担，一个压力，他选择要在这个底下，他可以选择跑掉，他不选择，他选择在这个底下，可是是他的选择，他的选择。可圣经讲到的忍耐呢，有主要针对一个，就针对的环境，针对的事情，就这里讲，我们在试炼的这个事情底下呢，我选择了要忍耐。那圣经还有个忍耐是描述对人的，就是宽容，我对人忍耐。那这里呢，告诉了我们，我们在感情上，我们要学习我能够忍耐。有一个人，圣经学者说一句话说，我们选择受痛苦呢，是完全不合理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当我们面临这个痛苦，在痛苦当中，我们选择去寻找神的旨意呢，却是一件合理的事情。 这个就是圣经的忍耐的意思。当神允许事情发生在你我身上，重重的压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选择神啊，你到底借着这个事情要我学什么？要我学什么？我去选择在这个底下，等到你把这个东西挪掉。这个是圣经的忍耐。那忍耐这边也告诉我们，忍耐不是说在那边白打工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他说忍耐呢，你要成功，成功中文新译本翻成要坚持到底，就是说你在这个忍耐的过程中，你要坚持到底，达到一个有完全的果效，这是你的目的。那不仅是这样子，要成全完备，成全的意思就是你要成熟，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忍耐的过程中，我们不只是坚持到底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更加的成熟，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成熟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受不了，有没有？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，我多么希望呢，你就像小鸡来到母鸡的翅膀底下，他是你们却不愿意。耶稣多少时候，可是耶稣的生命成熟到的地步呢，他还是不断的在对那些人忍耐。那我们也要这样，然后忍耐到的地步呢，要毫无缺欠，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中已经没有什么缺乏的东西，这个是忍耐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借着雅各书的这一段经文来帮助我，当你我遭遇到试验的时候，首先我们知识上要知道，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我们要祷告，我们在我们个人的感情上呢，我们要忍耐，这个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啊。理论呢都很容易，发生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发生的时候就知道你平时你的灵修、你的读经生活、你的祷告生活、你的团契生活、你的敬拜生活，完全就显露。我完完全全的相信，你我的生命好日子绝对看不出来。就是耶稣所说的啊，两个人去盖房子，一个盖在沙土，一个盖在那个磐石上，好日子都看不出来的，房子都很漂漂亮亮。试炼，风来了，雨来了，水冲，不看出来。你那边想说啊，暂停一下啊，抱歉，我偷工减料，试炼停，给我个一个小时，或给我一天，一个月啊，那我回去再把地基挖一挖，改一改，来不及了。你我的生命往往就是在当试炼一临到你的时候呢。你第一个反应，就是你第一个反应，就感谢神，恩待我们所有的人。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当然不是说故意去寻找麻烦，说试炼来，不是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可是试炼或大或小，或重或轻，都会到临到你跟我的生命中。那一刻，你的信心就反映出来。那一刻，当你在路上无缘无故人家打你一个巴掌的时候呢，你那一刻，你的反应就出来了。 你不会说暂停，那我回去读经祷告，好好的修养一下哈，来不及。你那一刻的反应就把你的信心显露出来。有的时候神真的是需要用这些东西来显露你我的信心，不是因为神不知道，神检查内心的，知道你我的信心的程度是怎么样的。关键是说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以为自己很好，是人家一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也不过如此，因为你我不知道，所以神就许可这些事情临到你我身上，让你我知道，哎呀，神啊，我还是缺少智慧。我以为我有智慧，我以为我能耐很好，可是我还是缺少。我再来求，那我下一次试验再临到的时候，我稍微好一点，表现好。所以呢，你看这是反反复复要发生的事情，在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旅途中，这个是必经的道路。因为如果没有十字架呢，就没有冠冕。英文讲 No cross 就 No crown。 所以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没有经过这种十字架般的试炼，我们如何得到生命的冠冕？是没有办法，因为耶稣都必须要经过，何况你跟我。所以求神帮助，让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稍微得到胜利，将一切荣耀归给他。我们祈祷，我们在天上的阿爸。